神的形象。十二章，出路。英国漫画家毕尔邦在他所著《快乐的伪君子》一书中，叙述了一个十九世纪荒淫放荡的流氓乔治·赫尔的故事。乔治爱上一个圣洁的女孩，为了赢得她的芳心，他戴了一个圣人的面具，用来遮盖自己嚣张的形象。女孩被骗，甘心成为他的新娘，两人婚后过着快乐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知道乔治·赫尔底细的女人出现，要逼他显露出以前的真面目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乔治悲伤地除下面具，没想到在面具背后的却是一张因爱而形成的圣人面孔。路子不西南，实话实说。摄像机是无情的，它不眨一眼地对准一个十来岁的女孩，小女孩的舌头塌拉在唇边，眼珠乱转，淌着口水，这时正唾沫飞溅，拿自己的满嘴的口水没办法。这是个记录神经功能失调的科学节目，摄像机录下这种疾病所有严重的症状。节目的制作人又邀来一位同样的患者，他是个男性青年，正走进女孩的房间。他康复的情形十分惊人，他是来向这女孩做示范动作的。他能靠自己脚板的弧度将字母一个个拼出来，速度之快使那位陪他来的议员也很难跟上。他还能用脚趾踏着以电线与字键相连的铁板打字。他也学会用一种机器放大声门上发出的一点点声音，使受过训的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。相反的，那女孩未经康复治疗，俄亥俄州立机构无法治疗她，就把她送进疯人院里。这个电视节目指出这事的荒谬可笑，因为这女孩尽管全身都不对，偏偏却有个正常的头脑。在她那慌乱的表情、淌着口水及全身僵硬的背后，正囚禁着一颗美丽聪明的心灵。医务人员设计了一张大表，其上有80个基本句子，诸如我想或我要等。女孩如想讲什么话，就尽量用眼睛盯住那句话的方格，别人就可以猜出她想要说什么了。有人问她，你要不要对来访的那位有进步的神经功能失调症患者提什么问题？她猛然抽筋摇头，眼球乱转乱跳。那位受过训练的志愿工作者仔细观察她眼球转动的情形。那女孩花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，才连续地盯住3张方格，指出一个4个字的问句：你生气了。任何看过这个电视节目的人都忘不了一件事，光有心思意念并不够，人还要有一个肯合作的身体，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，并与别人沟通。患这种神经功能失调症的人，因为细胞不听话，经常遭到挫折。有些患者拥有超人的心智，例如英国的斯蒂文·霍金就是世界第一流的天文学家，但因 ALS 或格瑞路病而成为痉挛性的瘫痪病人。他们多半被人当作傻子甚至白痴看待，其实他们所患的毛病只是心灵与身体显著的不协调而已。一个健全的体格是靠脑子与身体各部分间有正当途径相连，而且每个细胞都甘愿照脑子的意思做才行。痉挛症或麻痹症就是因为细胞的下行纤维的交通断绝。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可以整天躺在床上， 计划如何动脚趾头，然后用尽全部精神想去动它，但因交通中断的缘故，脚趾仍然不会动。在基督的身体中，初入神经就是从元首到每一细胞的下行途径。我们能够与上帝有联系，上帝也能与我们取得联系。在下一章中，我们就会讲到这种神秘不可测又莫可名状的感官。上帝需要靠他在世上的纤维传递消息给他，但是在另一方面，我们每个细胞也绝对要依赖元首从上面传下来的信息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一个细胞是否愿意遵循元首所发之信号，会直接影响到它工作的效率，因为只有 首脑能断定整个身体的需要。所以在上帝的身体内，服从与否决定了一个人在肢体中所能发挥的功效。基督的身体往往因其中不顺服的肢体而受到世人的批评。多罗西·塞斯说，上帝甘心蒙受三种羞辱，最后一种是来自教会。无疑他是想到基督徒历代所表现的那种自私、贪婪、不肯容忍以及属灵的骄傲，如何玷污了元首的名誉。元首虽然没有瑕疵，但一样受到羞辱。上帝继续借着愚昧的人在地上工作，他不干涉，也不校正错的看法，或制止有毛病的运动，甘愿让这些毛病百出的人使天国的活动受亏损。上帝所用的人有犯谋杀及奸淫罪的大卫，不服从的约拿，背叛的彼得，诱惑犹太人的路德和执行官加尔文等。上帝甘愿使用这样的人，而这五个人还是信徒最好的代表呢。上帝把他的赦免及圣灵都给了我们，使我们连于他的身体，自己甘愿做这个身体的头。假如道成肉身是一个奥秘，这岂不是更大的奥秘吗？我遍读四福音，要看耶稣如何为以他为元首的那个新时代做预备工作。结果找出一个趋势，在他三年的传道生涯中，他把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多地交给门徒。起先都是他在医病、赶鬼、讲道、传福音。然而，当他受死的日子快到时，他便更专心于训练那些将留下的人。其中有几件事特别显著。他警告头一批奉他的名出去传道的门徒说：“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。”他把神圣的任务交托给72名新手。虽经严厉的警告，这群人传教倒很成功。他们兴高采烈地回来报告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”耶稣也报以空前未有的欢喜。圣经中没有别处提到耶稣曾这样大大的欢喜过。他欢乐地大声祷告父神，然后以响亮的声音结论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，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国度的工作开始有进展了。”但这一次耶稣并没有直接参与门徒的侍奉行列，他的欢呼正说明此种进展的重要性。后来当他在世上的生命就要结束前，耶稣更进一步把整个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。这个移交发生在他与门徒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也是情绪最为紧张的最后晚餐桌上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。”从此之后，他只能靠这条出路，间接的借着人为细胞去做工。说来难以置信，上帝现在完全要靠我们在世上完成他的旨意。他本可以又完美又迅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，然而他却容许我们笨拙而迟缓地参与他的事工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 基督把自己交由我们支配，我们的小信足以使他的行动瘫痪，可是他似乎宁愿把自己的权柄授给他所创造的人。错误自然会趁机而入，痉挛性的瘫痪是不可免的。全能的上帝要忍受我们所带来的羞辱，真不容易。上帝是否也会像半身不遂者经历那种挫折感呢？但在过度操心教会如何拖累上帝之前，我们也应记得保罗在提到教会时所用的崇高名词，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心腹，神的殿。这些名词是针对那些肉眼可见充满罪行的会众说的。上帝欢迎罪人做他的儿女，他也靠这些破烂肢体来完成他身体的工作。在人体上，即使脑与身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，完全没有出路，人也不至于死亡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你若把动物的脑子割除，它仍能活着，并且显出某些功能来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低级细胞就不能随从自由意志的命令，经由反应局部刺激的本能。查理·辛腾勋爵研究过，一个没有脑子的青蛙仍能轻易地游过池塘，你看了很可能以为它的受伤无足轻重，但若仔细观察，你就会发现它游泳时并无目标，而是乱游的，只是反射式的在踢腿而已。没有脑子也就没有动作的目的了。高等动物没有了脑子，影响就大了。大脑被移除的狗会像个雕像一样的站着不动，像玩具棉花狗一样靠四条腿撑住站稳，但却不能调整姿势保持平衡，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地。人脑与人体间的联系也有中断的可能，测验这个联系是否有损的实验也很简单，只要拿一个橡皮锤轻轻敲一下膝盖。我们知道通常这样一敲会使膝腱起反应，当橡皮锤碰到那腱时，反射环会一下感觉到膝是弯的，很快的那边的神经细胞会收紧肌肉使膝直起来。在正常生活中，就是这个反射保持我们滑跤时不致跌倒，但如肌骨受伤破坏了人脑与腿之间的联系，锤子敲下去就有完全不同的反应，到时那敲锤的医生要反应很快才行，因为病人的肌肉会大大的痉挛起来，脚会尽力踢向前方，肌肉抽搐不止，使腿前后摇摆无法自制。这条腿的肌腱很健康，它惊人的力量正表现出它们是正常的，但是它们与发命令的头部失掉了联系。通常脑子能止住乱反射性的动作，辛腾称之为原始肢体所受文明的影响。当这一重要通路被割断时，身体的各部分仍然会动，但却是各自为政，彼此没有联系，并且毫无理由地使身上部分器官引起过分激烈的反应。把这个比喻类推到基督的身体上，只有一部分相似之处，因为手脑是不会受伤的，如果乱起作用绝非他的错。许多神经错乱的情形，例如大脑无能症，是因为脑以下的神经节发生了阻碍之故。有些毒药如骨科碱、有毒食物颠茄碱也能使神经节的化学信号流遭到阻塞。在基督的身体中也有这里的毒物，神学上称之为罪。罪偷偷溜进元首与肢体密切联系的管道，干扰交通，隔离了上级与细胞间的联系，使之无法指导或协调他们的行动。每一个细胞的功用全靠上面不断的指挥及下面的服从响应才能实现。使徒保罗是个善用比喻的人，在哥罗西书中 他正确地形容出一个人正失掉上与上帝联系后的情形。他说到上帝身体中某一肢体因为按律法去论断别人，以致他只会注意到别的细胞，而不注意到元首给他个人的命令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，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哥罗西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。通路一旦被切断了，再重新建立脑与身的联系就不很容易了。通常头脑中会有不同的区域专门管理某一根手指、某一根脚趾以及身体上每一个不少的部分。例如某区是代表我左手无名指的，这部分脑子就含有与我那根手指头有关联的一切技能。能否弹琴？写字时稳健吗？有过去的伤疤吗？例如我经常用这根手指来弹吉他，那一部分的脑子对这根手指所存的资料也就特别多。作为一个外科医生，我有时不得不中断病人一些通路，以便建立起新的联系系统。例如为了美容，我要为麻风患者做条新的眉毛，我会把头皮割下一小条通到前额下面，直到眉毛的位置，因为它还连在头皮原来的神经及血管上，所以病人的眉毛仍然感觉到自己是头皮的一部分。假如有一只苍蝇爬在他的眉毛上，病人很可能立刻拍一下自己的头顶。在移植肌腱的手术上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。我可以从无名指上移一条健全的筋到大拇指上，以代替其病态或无用的筋腱。对这位康复中的病人而言，大脑的命令仍是向无名指发出的。我若说动动大拇指，病人不会有动静，只会盯着自己的手发傻。我说好，动动无名指吧，大拇指立刻就翘了起来。慢慢的，病人需要训练自己的脑子，将一切从无名指来的感觉视为大拇指的动作。这很可能需要经过好几个月的训练才能灵活运用。有时过了40岁的人永远也学不会。大拇指的细胞需要努力从头脑接受一套新的命令。这个情形使我明了保罗为何吩咐我们应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他要求种植体，我们这些在基督身体里的细胞，学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在另外一处，保罗又提到如何将上帝的旨意表现于无人生活之中。他劝告腓立比的信徒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他又说，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认为更新的过程就是要在细胞与手脑之间，即上行和下行的纤维中，培养出平滑稳定的传动之流，借着效法基督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，并且与他建立关系。我就是在学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见到过上千个病人肉体更新的过程，也见到许多真基督徒如何在灵性中经历同样的更新。有些基督徒重返古代操练信心的途径，借着默想、进食、祷告、简朴的生活、敬拜神和礼赞，在自己与手脑间建立起正常的交通，甚至像背公祷文的简单动作都能有助于操练人心。灵性与神经生理是一样的，一再服从的行为可以加强四肢与大脑的联系。一个钢琴演奏家不会只想到哪个指头该弹哪个琴键， 而是心思专注在音乐的快慢、节拍与表达的方式上。手指所追随的不过是以前练了许久的那条路。正如音乐家和运动员要靠重复的动作，使脑与细胞间的通路顺畅无阻，以增进技巧一样，基督身体的众肢体也可日益增进自己与小脑间的联系。对于初信基督的人，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过程或许显得机械化、刻板且获益不多，但基督徒的行走和小孩子走路一般，总要试千百次，经过歪歪倒倒、脚步不稳的过程。保罗看作是，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但是一步步的膝、腿、脚的肌肉和关节终于学到合作的技巧，步骤协调之后，那小孩子就能在地上跑来跑去，完全忘记过去学走的过程。每试一个新技巧、新运动，开始时都是笨手笨脚、一错再错的，但练多了，动作自然纯熟可靠。大人们天天如此行动，认为理所当然。总要到看见残障的人下半身瘫痪或大脑功能失调时，才会吃惊地想到，我们真应该感谢上帝的恩待呢。但我在户外散步时，我曾观察过一对精英如何在树上搭窝。这对精英看来还都是小鸟，想必是初次筑窝。不远的枝上另有一巢，是老精英去年搭的。看树上枝叶落了不少，想必此树历经过严冬寒风，但老巢依旧。这两只小鸟从未想去看看老窝，研究研究用什么新方法筑巢，只管自己一本正经发奋忘食的工作。首先，他们花许多时间选择上好的地方，需要找一个分叉的树枝恰好做窝，枝子要细到长叶后就会垂下，如此就不怕有松鼠爬进来。四周又要有多叶的浓荫挡住高空掠食的老鹰的视线。看妥了地点，两只鸟就去寻找一根根所需的草，只能用某一种的，又要符合一定的长度和强度。一只鸟两脚分站在两根枝子上，一脚抓住一根细枝上的草，用嘴将草绕枝打个结，草的另一头就长长的垂下来，再飞去叼一根来拴在另一枝上，把那根草从自己肚子上下拉过来，将两根草编在一起，成为两股的粗绳。窝将来就摇摆着吊在粗绳之下。经过几天辛勤的选呀、结呀、编呀，两只鸟终于有了一个圆球形的窝，强度能抗台风，虽经风雨而无恙。在这同时，我内人正在家里为我织一件毛线衣。从窗外看，我看见他的身影，他毛线织得很棒，穿起来很神气。这毛线是牧羊人、剪毛人、纺线人及染线人技巧和经验下的产物。玛格丽特不停地看着那书上的图案，它包罗了许多高明织艺者的艺术与针法在内。要读懂那本图案，先要受教育，能够照着织，又要有多年的编织技巧和经验，所以最后织出来的毛衣是若干年来多少头脑知识的结晶。假如只给我太太一只活绵羊，叫她不靠外人帮忙去织出一件毛衣，可能就办不到了。我自己深知，就算我能全神贯注地使用多年来发明的手术技巧，我也无法将片片草叶编成一只空心的圆球挂在枝上能耐风雨。我试过一次，它掉下来摔坏没有用了。我是个有十个手指的人，却比不上只有一只船和两只脚的精英。 当然这是天性。还有一种鸟叫甲板鸟，照着一种他所记得的密码的指引，能越过墨西哥湾，飞到900公里外的新地方去。我曾观察这种定期移栖的候鸟起飞，它们站在海边沼泽的芦杆上，望着似乎无边无际的大海。幸亏它们不受理智的拦阻，每次都勇敢地远飞出去。它们这种智慧，早在还是个鸟蛋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有时当我在属灵的抉择上挣扎时，我会想到甲板鸟和精英。上帝的话能沿着出路领导我，凭着我的理性，即使我默念圣经上是如何说的，我还是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。上帝的命令是硬性的，他所要求于我的是爱心，是牺牲，是怜悯和清心，而我有的是各样的借口，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在这种时候，当我的自私和骄傲冒出来时，我所需要的就是一种比理性更可靠的力量。上帝已经将这个力量安放在每个人里面，就是我们的良心和下意识，写在我们心中的律法。信心能够鼓励和增长这种本性中对神的责任感。将上帝的话藏在心里，时常默想之，则能加强这个力量，而使我的心思更新。在我们面临重大的决定时，我们往往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，所有过去的经历就会成为影响我们决定的因素。我祈求上帝使我心意更新，把他的教训印在我的心里，就像他把一些密码印在小鸟们的遗传因子中一样。我也求上帝不要终止他的信息，并使我经常有服从他的反应。